剩下不多的时间了。虽然他跟我说要讲到六点，不过我希望不要到六点，肯定会我也知道大家都想不去的。好，那今天的最后一个议题 ABC 饭，现在有多少人用 ABC？ 有个少吗？有多少人用？
一二三四五，
五位，哦，只有5%。哦，所以 ABC Five，ABC 还是有加油的空间嘛，
还是有加油的空间。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经常把拿 ABC 去和 Webphone 比，好、哦，但是就是说比下去以后，好像 ABC 真的有点麻烦。好、哦，因为它没有 designer， 啊，它没有 designer， 然后它很重视一些我们讲说的职责分离，好、哦，就是说谁该做什么，他就在那边，好、哦，谁不该做什么，他就不应该在那边。哦，传统的 Webphone 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 page load 打天下，很有感觉吧？对，一个 page load 打天下、哦哦，我有看过一个 page load 里面有1000多行 code， 我、哦、天哪，这个 code 要怎么维护啊？哦，所以我们如果从 Webphone 开发人员的观点来看 MVC 的话，大概会得到一个最多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那你就要把它还了。好、哦，但是如果说你愿意克服这个麻烦的话，那你程式的品质会变得更好，因为我相信大家都不想要写出那种一个 page load 挡天下的那种 code， 对，一个 page load 里面1000多行 code， 如果接手的是你的话，你会受得了吗？对不对？所以还是不管你未来是使用 Webphone 还是 ABC， 啊、哦，你的这些职责分离哦都是很重要的，尽可能去做。那因为在场有只有5%的人使用 MVC， 所以还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MVC 是什么东西啦，然后最后再来跟大家说 MVC Five 里面有哪些新的玩意儿，好、哦，新的玩意儿。好、哦，所以上完课的时候，你还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好、哦，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东西出去以后就忘了。哦，所以请等slide。好、哦，那首先就是 MVC 先。好、哦、，ABC 一下，哦，它其实很早很早就有的啦，它不是现在才拿来给大家找麻烦的，哦，它是一个很早的概念，很早以前就有的概念。那它希望的是做到 model 资料、controller 程式流程、view 显示这三个分开，哦，这三个分开，而不是合而为一，哦 ，Webphone 就是合而为一，然后就会导致很多的灾难。哦，职责分离有一个好处哦，就是你每一段 code 哦，每一段 code 你都可以导入单元测试，哦，导入单元测试，你得独立去测试那些 code 哦，你要测资料库的存取，你就测 model 那一段哦，你要测流程，你就测 controller 那一段，你要测显示，你就测 view 那一段。哦，那如果是 webphone 的话，是一个 page 三个都测。哦，那这样的话，你在找问题，甚至你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你的时间会拉得很长，因为读扣的时间永远比写扣长。哦，这应该大家都那个吧，都认同吧？哦，读扣的时间一定比写扣要长。哦，所以写出一个让人家读起来很爽的扣，哦，那以后的人会很感谢你。好，所以如果你今天原本是一个 A B 那个 Webphone 的开发人员，你想要用 ABC 的话，最难的是什么？哦，最难的是习惯。哦，最难的是习惯，尤其是我已经很习惯的拖拉，我已经很习惯的在 page load 写东西，我已经很习惯 control， 哦 ，control 这个东西，当我跳到 ABC 以后，你就会发现，嗯，啊 ，control 嘞，啊，控制项不见，啊，嗯，没有 design view， 哦，我没有办法看到页面的全貌，哎，我没有 SQL data source 可以用。哦，我要从 ADD framework， 或是我要自己去写 ADO 打内，哦，好麻烦哦，哦，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哦，可能有这种感觉，哦，所以如果你要进来 ABC 领域的话，无可避免的，你的习惯一定要改，哦，一定要改，就是说你不要有程式码恐惧症啊，哦，不要看到 code 就觉得很麻烦这样子，因为很多细微的改变都要透过 code 来做。哦，而不是说透过 designer 是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哦，就算你透过 Dreamweaver 也一样啊。 哦，军委也一样，哦，他还是要手动的去调一些 CSS， 调一些哦 HTML 才可以达到他要的效果。那这些微调都是在 designer 做不到的。哦，所以从 Web Form 的角度，我们去看 MVC 的时候，好多东西不，好多东西都不见了，哦，都不见了，控制项没了，哦 ，data source 没了，哦 ，design builder 没了，哦，属性视窗没了，哦，事件没了，啊，都没了，我怎么写？对，所以 MVC 不好学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你长久来的习惯。你已经很习惯了 event model， 你已经很习惯了拖拉，你已经很习惯了属性的设定。那这样子你要跳到 MVC， 确实会有一段很不轻的阵痛期啊，不轻的阵痛期，因为你要重新去面对程式的最根本的最根本的那一个元素，就是 code， 你要直接去面对，而不是透过 designer 去面对。所以 MVC 学起来，如果你觉得很难的话，那可能你的习惯真的是积很久了，可能要清一下，可能要放空了，要放空，把自己完全的放空之后再去学会比较快。刚刚有一位学员 来问我说 JavaScript MVC 和这个 MVC 有什么不同。那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很多，像 MVC file 的里面有一个样板叫做 Single Page Application SPA，不是 SPA， 虽然 它也是 SPA， 但不是 SPA，它里面有内建一个 framework 叫做 NakeOut， NakeOut 那是 JS 端的 MVC， JS 端的 MVC。 那最近还有一个很红的 framework 叫做 AngularJS， Google 开发的嘛，对不对？它也是一个 MVC， 但是这两种 MVC 的共通点都是它们都是在 view 端，都是在 view 端做 MVC。 那ASP.NET MVC 它是在 server 端做的，在 server 端做的，在 server 端就做到 MVC 三个分离。那所以针对 JavaScript 的 MVC 端， ASP.NET MVC 能给它什么？就是喂资料嘛，就是喂资料。但是喂资料也是有差别的，像你写一个 controller 专门喂资料，专门喂资料，但是你 controller 和 model 之间，是不是分开的还是绑起来的？这两个 label 就有差哦。分开的话表示说你后面你要换什么资料库都可以，你要换 SQL， 你要换 Oracle，你要换其他的一些像 SQLite， 你要做轻量级的 app， 你要换成 Access， 甚至你要换成 Excel， 所以你变，所以你变，但是就是这就是自由抽换，自由抽换的概念。那在自由抽换的过程中，你的 server 你的那个 controller 完全不用动，完全不用改。甚至于我们还可以做到，就是说我什么程式都不改，但是我有一个 config， 我有一个 config 在那边，我所有的程式逻辑，我所有的 dependency 全部都放在那个 config， 我只要改这个 config， 它就会帮我自动做出一个新的 process 出来。这个是最高境界，这是最高境界。你要做到用 config， config 就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完全都不依赖任何的 coding就可以做到，这是最高境界，而且真的有人做到，真的有人做到。像 Java 那边有一个叫做 Spring 的 framework， 他们就真的做到这件事情。它整个流程的组装全部都是 config， 但是相对的你要去熟悉那些 config 啦，但是对于开发人员来说，我可以降低我很多写 code 的负担。这一点就是传统的 Web Form 很难做，因为它的相依性非常严重，它会相依很多的 control 嘛，然后你要处理那些 event， 处理那些 event， 变成说你的程式码绑得更紧，所以它要做这些切分很困难，但是不是不能切，不是不能切，要切的话，你要先把习惯养成，先把习惯养成，先习惯一个东西叫做界面，叫做 interface， 习惯了这个东西之后，你才有办法说去把你的各个程式的部分去做切换，然后再把这些东西集合起来变成一个 config。当你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剩下应该不少了，剩下就应该不少。如果你能够做出这种系统，只透过 config 就可以做完所有的事情的话，那你剩下一定不高，一定不低啦，一定不低。 哦，可能可以到那个 Google 去工作了，哦，或者是有很多 ERP 厂商应该会请你去吧？对，因为我只要改 config 就可以改掉我 ERP 所有的功能啊，对不对？哦，所以，好，哦，其实不管怎么说，哦，不管怎么说，你要做到职责分明，哦，职责分明这四个字，哦，其实在 Web Form 上是很困难，因为我也写过很多年的 Web Form，哦，我很清楚，哦，单行配举肉走天下的那个概念，哦，因为你初学的时候就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然后又有很多书，又很喜欢从那个配举肉下手，然后就开始越写越多，越写越多，越写越多，哦，直到你后来知道有哪一个控制项可以用，那个行数才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哦，但如果说你都不懂控制项的话，那个行数只会越来越多而已，所以一千多行的配举肉不是开玩笑，哦，是真的有这种案例出现。但如果说你本身有职责分明的概念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这哪些工作要切到哪边，哦，哪些工作要切到哪边，比如说你 model 你资料存取，哦，资料存取你就应该独立，哦，应该要独立切到 model 里面去，哦，如果是显示端的，即便是你现在用 control，哦，你还是可以把显示逻辑切到不同的地方去，哦，像有一个 pattern 叫做 MVPPresenter，哦，他也只是把 C 拿掉了，啊，把 C 改成 Presenter， 他就是利用 Presenter 去控制那个 View，哦，也是一样切出来了，也是一样切出来，哦，所以 Webform 还是可以做到，只不过很难，哦，只不过很难，因为他被绑的东西太多了，哦，那不管是 ASP.NET Webform 或是 MVC，哦，他们都可以相容于现在 ASP.NET 所有的基础功能，哦，所以包括验证、授权、加解密，哦，那些共用的东西全部都可以用。哦，它的最大的优点，哦，是它可客制化程度更高。哦，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直接去改，尤其是像套板，哦，套板有没有没做过套板？哦，只要有在写 Web 的，一定都会经历过套板这个阶段。那传统我们在 Web Form 做套板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做？哦，首先看美术的，哦，美术的这些，其实到最后还是看 HTML， 对不对？我看，哎，美术在这边有一个表格，嗯，我就要选哪个控制项，哦，我要选 Grid View， 我要选 Data List， 或者是选 Repeater， 然后再配合美术的 HTML 去让这个控制项产生那一个 HTML 出来，哦，通常都是后面这一步会很累。因为老师为了要多的那个 TR 有没有？多了一个 TR， 多了一个 DIV， 在那边忙个老半天的，哦，甚至于我看过一个很夸张的，就是一个套板，为了那一个 DIV 搞了三天，为了那一个 DIV 有，哦，多了一个 DIV， 哦，搞了三天，那最后就是怎么解决的？全部重写，就是自己写那个 random code 去解决它。因为就是多的那个 DIV 造成 CSS 跑掉，哦，所以这个问题，哦，这种套板的问题在 Webform 其实很常见。那 MVC 最大好处就是，虽然它没有 Design View， 它没有 Controller，哦，它没有 Control， 但是你可以深入 HTML 本身自己去改。那这样子的话，就算它哪边多一个少一个都没差，对，因为你可以直接去控制那个 HTML， 而不是说你要透过控制项去控制 HTML。所以它的弹性很大，哦，弹性很大。那它本身的 controller 又有一些架构上面的设计，所以你可以自由的去抽换你的 controller，哦，透过 URL 去抽换 controller，哦，所以它的弹性非常非常高，哦，非常非常高。那现在很多 Webform 的特性也是从 ABC 来的，哦，像 4.0 开始有支援那个 routing，哦，开始有支援 routing 的机制，那个也是从 ABC 来的。哦，资料的验证，哦，有些资料的验证的机制也是从 MVC 来的，哦，所以 MVC 的发展速度会比 Webform 快很多，哦，快很多。那当然，这两个平台会有相互的回馈啦，哦，会有相互的回馈。那再来，为什么你要用 MVC？ 哦，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哦，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管你是哪种应用程式，久了之后你就会养成一种习惯， 哦，这种习惯在你跳不同平台的时候，哦，有时候会显得绑手绑脚，哦，当然有一些习惯就不错，哦，比如说你已经有，哦，你已经有单一职责原则的习惯的时候，你跳到别的平台，你还是会想办法让你的程式是单一职责的，那这种习惯就好，哦，当然如果说你是写那种一千行的程式嘛，哦，打天下的那一种，那这种习惯就不好，赶快改，哦，所以。ABC 的专案里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指定的某些地方，你的程式一定要摆那个地方，哦，然后你的命名一定要怎么命，哦，一定要怎么命，透过这一种有点类似强制的限制，强制的限制，让你去赶快习惯，哦，赶快习惯，哦，当你习惯之后，你就不觉得它是什么，哦，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什么，哦，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哦，然后再就是轻量。哦，最直接的，哦，最直接的好处，它可以抛掉 view state。哦，有没有人写过超过100 mega 的 view state？ 有没有写超过100 mega 的 view state？ 好，哦，因为有一些开发人员他会想说，哎，我把 data table 摆在 view state， 那这样的话，我之后取出来就用 view state 那边取出来就好了。对，然后我曾经看过有光是 view state 就二三十 mega， 有时候不是因为 data table， 而是页面上摆了太多东西，尤其是首页，尤其是首页，如果你的首页越花俏，你的 view state 就越大，因为 control 的太多了，control 的太多了，那 MVC 它可以直接把 view state 直接踢掉，直接踢掉，也就是它不会有 view state。然后我们刚刚有说到套板嘛，对，套板 MVC 会比 WebFont 轻松很多，哦，不是只有很多，也是非常多，而是非常多。然后它本身也有一些 IntelliSense 的资源，就是它可以用强行别的角度让你去写控，来降低你在写程式的错误率，或者错误率，就点一下，然后成员就列出来，然后直接看，直接看就可以写出来了，所以。轻量化其实是 MVC 的主要的好处之一啦，因为现在写 Web 我们很希望说能够轻量化，一来是因为手机的关系，手机的关系，二来是我希望能够节省更多的频宽，尤其是针对对外的水管比较小的公司而言，节省频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然后再来就是 MVC 里面有一些机制，可以帮你压缩 JavaScript，可以帮你压缩 CSS， 还可以帮你压缩图，当然这要配合一些技术来做啦，但是它可以想办法把你的输出变得很小，变得很小，那当然也要配合一些，良好的设计习惯，像你要做 cache，你要做 cache， 利用浏览器端或利用 server 端去做 cache。那在 ASP.NET MVC 里面很强调物件导向这件事情，很强调，虽然我说很强调 的意思其实是说，在写 MVC 时尽可能的套用一些物件导向的 practice， 单一职责原则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很知名的原则是，相依反转原则，就是你的程式如果有相依性应该是相依于抽象，也就是界面，而不是相依于实作。这样的好处是说，你可以只要是相同的界面，你底下可以随时换了，可以随时换。就像我刚举例的那个 model， 你要换 SQL， 你要换 Oracle， 对，你要换 MySQL， 你要换 SS， 你要换 Excel， 只要他们的界面相同，只要他们的界面相同，那你的用户端是相依的地方是界面的话。那你背后的实作可以自由说话，这是一个可以让你程式达到很大弹性的一个特色。这个就是 ASP.NET ABC PHY 的专案结构，看起来很多对不对，我们从 ASP.NET 新增专案开始，然后一直选到最后，我什么都没有写，就找那么多东西，这对初学者来讲其实压力很大， 哦，因为大家好像觉得说你要看懂那么多东西，你才能够哦学到 MVC， 其实不是，其实不是，他只是告诉你说基本的 MVC 的 application 应该有哪些东西，哦，应该有哪些东西，这样子而已，哦，就这样子而已。那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像是 controller 的命名一定要有 controller， 好，哦，它一定要有这个字哦，它一定要有这个字，哦，没有这个字的话，你后面的 routing 会有问题哦，哦，所以你要有这个字。然后共用的 view 一定要用底线开头，哦，其实这某种程度也会配合说，公司里面的一些命名规则，因为就算你写 web form， 你还是会有命名规则，像 grid view 的 GB， 哦，像是选单的 DL， 或者是那个按钮的 BTN 这种命名方式，哦，这命名方式，哦，每一个公司都会有自己的独特的命名方式啊。那这边的话是希望能够做到习惯取代配置的关系，哦，所以你只要把这些事情养成习惯，你到后面就自然而然就这么做，哦，习惯可以很习惯的驱动力会比要求要来得高，哦，这一点很重要，习惯的驱动力会比要求来得高，你只要想办法让它养成习惯，那它的生产力就自然高，哦，这也是 MVC 的专案所诉求的，哦，刚刚我有说建立一个 MVC 专案很大，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是一个 MVC 专案，哦，我什么都没有做，我什么都没有做就这么东西了，哦，如果说你是从新增专案的那个新增 MVC 范本长出来就这么多，哦，长出来就这么多，它跑起来只是也是基本的东西而已，哦，他就是告诉你说你的网站里面原则上就是要有这些东西，原则上，哦，那 MVC file 的好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看整个网站的 view 看起来就很漂亮，哦，因为它内建的那个 CSS 是 Bootstrap 3，哦，Bootstrap 3，哦，所以如果你要改这个网页的话，你去参考一下 Bootstrap 的网站去改了一些 CSS 规则，哦，只要改规则不用改 CSS，哦，就可以做到，嗯，看起来还不错的使用者界面。通常如果这是一个 Bobrainer 做的，大家看起来通过有体，真的我很确定 Bobrainer 的美术一定很差，哦，因为我的美术也很差，所以当 Bootstrap 推出的时候，哦，很多人都说这是程式人员的救星，啊，因为怎么变都很漂亮啊，看起来都很漂亮啊，对，那只是要怎么摆位置，要怎么摆，那个就不是 Bobrainer 能够决定的，哦，通常一定会有企划嘛，对不对？企划和美术，哦，对不对？也可以叫美术学这个啦，哦，但是他会告诉你说学这个很痛苦，哦，因为这个是规则化的美工，哦，规则化的美工，那美术的话通常都是不规则的，哦，所以你要用规则去套不规则，那很麻烦，哦，通常抗拒性会很大，哦哦，这个网站有应该要有的一些元素，像登录，哦，登录也有，它这个登录是走 ASP 打在 Identity， 我们后面会讲，哦，然后它有注册的功能，哦，注册的功能，那一般基本的 View 全部都在里面，全部都有，哦，这几个页面而已居然长这么多东西，哦，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哦，就这么五页而已就长那么多东西，哦，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个观念，就是在职责分明的网站里面，你一个专案里面看到100个类别都不要觉得奇怪，哦，如果说你的应用程式的职责切得很漂亮的话，哦，你一个类别专案里面有100个类别都不要觉得奇怪，哦，如果说你的类别里面只有5个类别，但做了100件事情，那才要觉得奇怪，因为代表很多事情都被混在一起，哦，这样子的话，你的程式的维护性会很差，哦，会非常差，可读性应该也会非常差，哦，当然有一些人会写程式，把写程式当成写书一样，我就说一行程式码有10行注解，哦，如果是这种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哦，一行程式码10行注解，因为 你去看微软官方的 code 都是这样，哦，它的是一行程式码五十行注解，哦，如果因为像 MVC 的这个专案，它是 open source， 哦，它是 open source，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哦，它的每一个 code 的首第一行，哦，第一行就是注解，一直下去，哦，一直下去，那这个注解的时候可能长达一百行，哦，光是把注解拿掉就可以省掉三分之二。哦，都有可能，哦，但是我这个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在一个职责分明的专案里面，哦，你看到很多类别、很多界面都不要觉得奇怪，哦，不要觉得奇怪，因为每一个界面里面的程式可能都只有一点点，哦，可能都只有一点点。那基于职责分明的关系，我用界面、用抽象类别去分开之后，我的这支程式可能就只有一点点，哦，那这样子的话。我在读这支程式的时候，我就不用受到一千行的那个一千行程式码的那种怎样摧残了，哦，我只要看十行就好，我只要看十行，那其他就去别的那边看，这样，那一定也会有人问说，哎，这么分散，那我在看的时候是不是很不容易？哦，那我想我不知道第一场的时候，Frema 有没有跟大家介绍一个叫做 CoMap 的东西？有，哦，CoMap 就是来解决那个问题的，啊，你长出一个 CoMap 之后，就可以循着它的线去找对应的底，啊，那这样子你读起来就会很方便，啊，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嗯，这么一个专案长那么多的类别，哦，看起来很累，所以不想看，啊，但是这是踏入单一职责原则的最基本的门槛。对，你要先习惯，你要先习惯，哦，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北，他在写那个自动化的，哦，硬体自动化的，他曾经告诉我说，他有一个方案有一百个专案，哦，一个方案里面有一百个专案，但是他把单一职责原则还有模组化贯彻得很彻底，哦，贯彻得很彻底，所以他长了一百个专案，那我也不觉得奇怪啊，对，因为每一个专案里面的每一个类别的每一个物件。可能都很短，可能都只有几行十几行、哦，然后抽换的话利用 config 或者是写一些小程式去组装，哦，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像 WCF 那样的事情，哦，其实那是很棒的，哦，那是很棒的。好，那我们讲 ABC、哦，ABC 是三个元件组成的，哦，Model、View、Controller，哦 ，model 是什么？资料来源，哦，资料来源包括服务。如果你有对外呼叫服务的话，你可以放在 model， 哦，因为它就代表资料来源嘛。但是有些人会有一个误解 ，MVC 一定要用 Entity Framework， 哦，这是错误的概念。哦 ，MVC 可以相容于任何一种资料技术，包括 ADO 档内，哦，包括外来的 Hibernate， 哦，包括本来的 Entity Framework， 甚至是与你原本的。你原本的 data table 都可以用，哦，原本的 data set 你都可以用，只要你把它切到 model 去，哦，原本的 data set、data model、ADO.NET 那些东西全部都相同，哦，全部都相同，哦，但是我觉得你要写 model 的时候，你要先学会这个，哦，先学会怎么去定义一个只有属性的类别，哦，一个只有属性的类别，这个我们叫做 POCO，哦，Java 那边叫 POJO。哦，就是说只有属性资料，只有资料没有方法，哦，只有资料没有方法的物件，我们叫做 POCO。那 POCO 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可以享有强性别的好处，不像 data table， 哦 ，data table 是属于弱型别的，哦，所以你没有办法享有像 IntelliSense 这样子的好处，哦，而且你使用的时候还要转型，哦，所以如果说你要跟 data set、data table 做交流的话，哦，你要先从这边的资料长出 POCO 出来，哦，然后再去用，这样子的话你可以避免很多转型的困扰，哦，那当然除了原本的 model 以外，还有一个特定型别的 model，哦，特定行为的 model，哦，其中一种叫 view model， 在 JS 那边的 MVC 通常都是用这个，哦，他们的 N 通常不叫 model，哦，当然都是针对某个 view 而做的，哦，针对某个 view 而做的，我们叫做 view model。哦，在 预设的这个样本网站里面，好，预设的这个样本网站里面其实也有，哦，像这个 account view model， 哦，这个就是针对 account 这个 view 来做的，哦，针对 account 这个 view 来做，哦，它不会相依于它的资料库内容，它只会包含为了达成这个 view 所要的工作而必须要存在的资料，哦，这个就是 view model 最大的任务，哦 ，view model 最大的任务，那它在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作用。哦，像 WPF， 像 Windows Phone 的 App， 哦，你在写的时候，有时候会用到一个叫做 AVBN 的 Pattern， 哦，这个 Pattern 里面也有 View Model， 但它的 View Model 和它的 View 有更强的相依性，哦，就是说 Model 改变了 ，View 马上知道，哦 ，View 改变了 Model 马上知道，哦，这两个是有很强的关联性，可是在这边的 View Model， 它只是针对说我这个 View 要输出哪一些资料。我去装这些资料而已，好，装这些资料而已。所以 model 也不是只能有一个，哦，它可以有很多个，它也可以说针对 view 来设计，哦，也可以针对整个应用程式设计，哦，所以一定是看你的应用程式的需求来决定，哦，不是乱设计，哦，不是乱设计。好，哦，再来就是 controller， 哦，应用程式流程，哦，所有的流程处理都在这里。哦，当 user 的要求进来，第一个接到是 controller， 啊，那 controller 负责的是把 model 拉进来，然后再把它丢给 view， 哦，把 model 拉进来，再把它丢给 view， 哦，所以它会有几个动作，哦，它会有几个动作，它要处理要求，然后它要做回传的类型的设定，哦，回传的类型可以包括 HTML， 可以包括档案，可以包括 JavaScript， 也可以包括自定的，哦，自定的内容。哦，你也可以复写这个动作的结果，来去建立你自己的result。哦，那它预设的都可以做到，哦，所有几乎80%的应用程式都可以用。哦，除非你有特定的需求，你才会要去复写 action result 来去做你的，哦，回传的类别。哦，当然 controller 和 model 一定会有一些互动。哦，这个地方我们所重视的是验证。哦，我所重视的是验证和细节。哦，细节就是说我在 controller 上面的方法，我可以直接绑我的 model。哦，我可以直接绑我的 model， 就是我可以在放 action 的参数上面直接放 model。哦，直接放 model， 然后 user 进来的资料，它会帮我自动装到 model 里面去。哦，这一种我们叫做 model binding。哦，这个方式，哦，在 MVC 里面很常用，哦，很常用。那另外一种 model validation 就是我在 model 端定义一些验证的规则，其实很像是 Web Phone 上面的验证，只不过 Web Phone 上面的验证多半是写在用户端，写在用户端 server 端大部分都是靠那个自定验证器去做，去做的。那在 ABC 里面，在 ABC 里面通常都是走 model validation 的方式，同样也是要验证资料啦，哦，就是验证资料。那它很像 page 点 is void， 哦，它很像 page 的那一个方法。哦，那在 MVC 里面的 model validation， 它是 model state， 哦，把前面的那个 page 换成 model state， 我就可以通了，我就可以通。哦，其实 controller 和 model，哦，我们直接拿这个来看好了。哦，像这个 account， 这个 account controller，哦，它里面有几个 action， 像是 login，哦，login 这一种回传 action result 的这一个方法，全部都是 controller 里面的 action，哦，他们要负责，哦，接取 user 的要求，哦，然后回传结果。那在 action 里面放这种 model 的，哦，放这种 model 参数的做法，哦，它会在 user 的资料传来的时候自动帮我把资料装到 model 里面去，哦，这个就是 model binding，哦，这个就是 model binding。 那通常我们不会去额外去定义自己的 model binding 规则，哦，因为预设的就很好用了，哦，预设就很好用。那这一个是注册使用者的方法，跑掉了。 注册使用者，对，这个这个是注册使用者的方法。那这边有一行 model state， 啊 ，is valid， 哦，这个就是验证这个 model 是不是有效，啊，这个 model 是不是有效的一个方法。那这个 model 实际上的定义，哦，那实际上的定义，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有一些规则，有没有？有一些规则，哦，这个就是我可以在 model 上面直接去定义，比如说它的最长字长最长的那个字元数是多少？哦，我可能是50，可能是100，那这个是不是必要项？哦，这个是不是必要项？那这一个栏位的名称是什么？哦，这里的名称是指显示名称。哦，这个这些设定会用在后面的一个叫做推导，哦，一个叫做推导，不是那个推导，哦，这个推导意思不一样。它会自动帮你长出栏位来，哦，自动帮你长出栏位，哦，包括 CRUD 四个都可以自动帮你长，但是长完了之后你接不接受，哦，那就是你的问题，哦，如果说你不接受你要去改，最好就是改那个一般的 HTML， 把它改成你想要的样子，这样，哦，因为时间有限我也没办法 demo 太多，哦，再来是 view 的话，接受来自于 controller 的资料，哦，重点是这个，它没有 designer，哦，所以你要写 MVC 的时候一定要习惯这件事情，它没有 designer，哦，只有 HTML 的编辑器，那，啊，你要把 Dreamweaver 拿来用也无所谓啊，也无所谓，但是你最后还是要回归 VS， 因为你要写 Razor，你要写那个 Razor 的语法，把资料拜到 view 上面去，哦，所以套板一定很简单，哦，套板一定很简单，但是重点是你要了解 HTML 的整个结构是怎么走，好，哦，像 DIV 怎么放才对，哦，那 TRTD 要怎么摆才对，哦，这种规则你必须要知道。好，哦，那 View 可以接取 Controller 来的资料来源有像 Model，哦，就是直接丢到 View 里面去的那种参数，哦，叫做 Model， 或者是说我在 Controller 的 H 里面去定义一些dictionary， 好，哦，定一些 key value 的值，或者是说我用 viewBake 直接安插一个不定个数的属性进去，然后在 view 那边直接透过 razor 语法取出来，哦。那当然还有像是 HTML 的产生器，哦，因为我在做，哦，在做表，尤其是表单。有一些资料的细节，哦，资料的细节，如果是我自己来做会很麻烦，哦，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借助一些 HTML 的 help，哦，HTML help， 当你在写 view 的过程之中 HTML help 其实很常用，哦，会很常用，那它最大的用处通常都是表单宣告或是产生控制项，但是它没有 submit， 它没有 submit 的这个方法，因为 submit 不需要什么参数啊，对啊，你只要长一个 input type 等于 submit 就好，对，因为它没有什么参数，所以你也找不到它的 HTML help，哦，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每一个重要的表单都要有这个 help 的话，你可以自己写，哦，这个是允许扩充的，哦，这个可以自己写。那另外一个需要用到 HTML help 的原因是说，在 MVC 里面它的 URL，哦，它的 URL 其实是有一套规则，哦，有一套规则。那如果说你对这个规，你不想去明确的去 touch 这个规则的话，它有一些像 action link， 哦，这种 helper 可以帮你长出这一个规则出来。哦，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需要去记它的规则是什么。那或者是说，因为 Web Flow 里面有一个叫做 user controller， 哦 ，user controller 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在 MVC 里面叫做部分检视，哦，叫做 partial view。哦，那 HTML helper 里面也有 render partial，哦，这一种 method，哦，可以自动帮你呼叫那个部分检视把资料呈现出来，哦，那这个时间关系我这个就先跳过，我今天跳过，因为其实如果要看这个 demo 只要跑那一只程式就好，哦，跑那一只 sample，哦，你就会看到完整的互动，哦，那这些互动的基本核心，哦，就是这个导体，哦，它会决定说你要呼叫哪一个controller的哪一个 action， 然后你后面要带的参数是什么。哦，所以学 MVC 哦，如果说你要扩大哦，扩大范围，就是说你要进一步的去学 MVC 的时候，你会碰到这个问题。哦，你会碰到这个问题，所以尽早习惯。哦，尽早习惯就是你的 controller、你的 action、你的参数哦，是透过 URL 去定义的。哦，透过 URL 去定义的。哦，这也是一种 model binding 啊。哦，这也是 model binding， 就是我在 URL 里面可以放很多的参数，那这些参数可以按照我的宣告去插到特定的参数栏位去。哦，这是 URL routing 的一个好处。哦，这是它的一个好处。哦，就像这样，哦，就像这样，我 URL 这个是 H， 哦，这个是 call， 哦，这个是 controller， 哦 controller， 然后后面会有什么？哦，如果没有的话，后面会有预设值。那这个预设值也是在routing 的初始化的时候要决定，哦，比如说你的 action 可能是 show，哦，可能是 show， 那你的路径的宣告，你就要明确告诉他说你的 action 的预设值是 show，哦，是 show。 那如果有参数的话，你要告诉他预设值，哦，如果没有预设值，他会告诉你404，哦，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尤其是你在客制化你的 routing 的规则的时候，他如果找不到就一定会给你404，哦，就一定会给你404，所以这一点要注意一下。哦，通常会搞错或者是失误的地方，哦，大部分都是预设值没给，哦，预设值没给，或是排列的方式有错误，哦，排列的方式有错误。但如果说你熟悉了这个规则之后，其实你要排一些很特殊的 URL 是做得到的事，是做得到。像很多 blog 不是都有年月日的区隔吗？对，用这个就可以做。哦，你可以把年月日当成参数，哦，当成参数，然后年月日这样子的排列，哦，只要符合的话，它就会自动帮你导到对的 controller、对的 H， 然后套对的参数。哦，当然有时候你会需要更多一点的参数，哦，更多一点的参数，你不希望受限，哦，不希望受限，那这个时候你就用这种方式，哦，可变长度的，哦，可变长度的 query。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在后面套更多的值，哦，套更多的值。那这个可以用在像是模糊搜寻上面，哦，模糊搜寻的这种需求上。哦，那再来，如果你的应用值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你想要有，哦，你想要有两个以上同名的 controller 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切 area。哦，因为这个需求会是来自于说我的后台有会员管理，有账号管理，我的前台也有账号管理，那这两个账号管理的 controller 的名字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要换个名字，感觉它就很奇怪，因为你换了名字之后 URL 会变，哦，URL 会变。那如果说你要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哦，最方便的做法就是你用一个 area 来做，哦，用一个 area，在每一个 area 里面的 MVC 系统是独立的，哦，在一个 area 下面的 MVC 是独立的，哦，也就是说你可以建一个 admin 的 area， 然后底下有 controller view 和 model，哦，在这个 area 里面的是各自独立，哦，各自独立，不会去干扰到别的 area，哦，那当然一开始那个是预设的 area， 就是什么都没有，哦，什么都没有的那种 ABC， 哦，那是预设的 area。那如果说你要做，哦，做像 admin，哦，或者是你要按照，哦，不同的子系统去切给人家做，哦，但是这一些 controller 都有相同的名称的话，那你就要用 area 来做，哦，但是这个 area 只能够切网站下面的东西，哦，它没有办法隔网站。哦，它只能在网站下面切 area，哦，它没有办法跟网站切 area，哦，所以如果你要使用的话，都是要在同一个网站下面做，哦，而不是说它没有办法说这个 area 对应到一个独立的 domain， 那没办法，哦，那个没有办法。哦，其实 routing 在你初学 MVC 的时候，你只要看到这一个就够了，其实它就这么简单，哦 ，map root，哦，就一个 map root 这么简单，哦，它有一个 URL， 这个就是它的预设值， 好、哦，它就是这样排的。好、哦、，Control， 然后 H， 这样，所以它会看你的 URL 来去决定它要跑哪一个 Control， 好、哦，跑哪一个 H。当然一定会有什么都没有的，那个叫首页。哦，那个叫首页。那首页它要跑哪一个 Control， 在 Default 决定。哦，如果你没有给任何资料的话，在 Default 决定。哦，如果有给资料，它会按照你的资料来走。
好，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这个参数是可有可无的，可有可无的情况，那你可以下 URL parameter 点 option， 哦，让 MVC 知道这个参数是可有可无的，哦，可有可无，就是它可以空白，哦，它可以空白。如果说你没有下这个的话，它就一定要有值，哦，它就一定要有值，否则它会告诉你404。哦，通常 MVC 里面会出现404的。大部分情况都是这个设错了，哦，都是那个哎老底设错比较多，哦，但是他现在有一个，他在错误讯息里面，如果你在他出现404，你要用检视原始码去看，他底下其实会有错误，会告诉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可能是找不到 control 了，或是找不到 action， 哦，这种错误，哦，所以他不是他那个404其实是给特定浏览器看的啦。哦，因为像 IE 那个404都很漂亮，对不对？哦，都是预设那个404，然后有时候一看404就走了，对。那可是它里面大有玄机啊，哦，里面大有玄机。新版的 ASP.NET 的错误处理方式也是这样。哦，你在 Webform 里面如果出错，它不会告诉你500，哦，它会告诉你404，然后你要去看404的原始码，里面才会埋的那一段错误讯息。哦，所以新版的 ASP.NET 里面，你要看到500的几率是不高，哦，除非你把那个关掉，哦，但是你看到404的几率会很高，哦，因为他把500的讯息搬到404去了。如果你要再多做一步，哦，把它的原始码搬出来看，你才看得出它原始错误在哪。但是不论是哪一种，最好的方法其实是 log， 哦，最好的方法是 log， 然后回传真正干净的讯息给 user。哦，不要回传错误信息给 user， 哦，那样子的话，人家会显得你好像很不专心这样，哦，错误都不处理，好像很不专业这样，哦，错误一定要处理啦，哦，不要丢额外的讯息给 user， 那样子的话会造成很大的负担，不管是资安的也好，或是 user 的 experience 也好。好。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来跟大家再说明一下 MVC file 里面有什么。其实它改变没有很大，哦，没有很大，就是几个新的玩意儿，啊，几个新的玩意儿。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啊 ，YAFC.NET， 这个应该早上老师有提过，哦，有提过嘛？对，对，它就是要让你说能够，哦，在同一个核心里面把它弄出来，哦，大家都共享一样的平台，这样，所以未来只会有一个 call service。哦，外只会有一个，它现在已经完全整合了，哦，完全整合了。哦，那整合的过程里面就会有一个东西叫做 all in， 有没有讲？没有吧 ？all in 在哪里呢 ？all in 在这里 ，all in 在你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哦 ，all in 其实是一个它定义的一个新标准，它希望能让任何的 ASP.NET 应用程式不会相依于 IIS。哦，不会相依 IIS， 有了 all in 之后，整个应用程式可以独立存在，哦，可以独立存在。all in 它可以做 self hosting， 哦，所以你的环境不一定要有 IIS， 也可以 run ASP.NET application。哦，这一点会在你的应用程式移植的时候，如果刚刚好对方的环境没有装 IIS， 它的 NIS 又硬，就是怎么样都不让你灌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我把你的网站移过去，因为它可以 support safe hosting 嘛，那你就用 all in 的 safe hosting service 把你的网站 on 起来就好。好，这是其中一个好处。好，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在这里面安插任何一个 plugin。好，在 all in 里面它叫做 middleware。好，在 plugin 在那个 all in 里面 plugin 叫做 middleware， 就是你可以自由的安插任何一个。哦，任何一个你想要用的 service 在里面。好 ，ASP.NET Identity 它就是以 all in 为基础。 哦，所以他之所以可以选择，我可以使用 Google， 我可以使用 Facebook， 我可以使用 Twitter 来做验证的，哦，核心服务就是在 Owing 里面。哦，它每一个验证的模型都是一个 Owing 的 middleware，哦，都是一个 Owing 的 middleware。在预设的这个范本里面，哦，其实你可以看到一样东西。Startup 这个，我相信这个早上一定有 demo 过，我一定有 demo 过。在预设的范本里面，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哦，一个 Startup 的类别，然后里面定义了很多验证的方法，哦，验证的方法，像是这个就是传统的表单验证，传统的表单验证，然后这个是可以收外围的 cookie， 哦，可以收外围的 cookie， 这是它的。Membership Service 的一种强化，
然后下面
有没有 use 这边全部，这全部都是 middleware 的命名规则，哦，就是 我可以 use 什么特性，我可以 use 什么特性，那这样子的话，我在应用程式里撞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享受这些特性，哦，所以这里有四个，我只要把它全部 mark 拿掉，哦，全部 mark 拿掉，然后加上应该有的 key， 应该有的 secret 之后，我的网站就享有 SSO 的能力了，享有社群的 SSO 能力了，我什么都不用改。而且这个能力也相容于其他的专案，包括 Webform， 啊 ，Webform 可以 support，Web API 也可以 support， 哦 ，SPA 也可以 support， 哦，所以这就是 Owing 的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说他希望上面的这些应用程式平台跟下面的中间有一段 middleware， 这一段 middleware 我可以自由的安插我想要的功能，然后安插进去以后，我上面所有的应用程式全部都 support，全部都可以用，那现在他有一个实作版本叫做 Katana，叫做 Katana， 那现在的 identity 的 framework 的核心就是 Katana 专案，Katana 装在里面的东西，重点是它是 NuGet enable，所以你想要用的时候 NuGet 下去，搜寻 Owing 就可以找到一大堆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其实这个是 MEC5 里面我个人最不看好的，不是最不看好，不是说功能不看好，而是它的翻译不看好，这个字它翻译成支架我就觉得很奇怪。其实你不要看它字面的意思，其实它就是说它可以让你的 model，直接产生 CRUD 的 view，它可以 让你从 model 直接产生 CRUD 的 view， 然后 controller 里面所有的程式都帮你写好，这个是它的功能，这是它的功能，来我秀一下。这个如果说你已经有定义好 model， 然后你想要产生 CRUD 的 view 的时候，你只要从交这边有一个叫做新增 scaffold 的项目，这里面就有好几个，你是不是没有停啊？我没有停，能够觉得很少。新增 scaffold 项目。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 可以选择的东西， 其中一个具有检视使用 NDD Framework 的 MEC5 Controller，这个就是如果你本身已经有 NDD Framework 的 Model 的时候，你用这一个，你可以去选择说你要产生哪一类的 Model 的 CRUD，哪一类 Model 的 CRUD，然后这边你可以设定名称，然后这边都是一般的 view 的设定。如果你有做主板页面的话，版面配置页要打开，然后再选择，加入，然后就会告诉你说来推敲
完之后呢，你就会看到 CRUD 的页面全都出来了。
如果说你的 model 很复杂的话，那它推敲的时间会比较长。
哦，这个就是它的 control 了，有没有看到？查询写好了，哦 ，detail 的查询写好了，然后 create 写好了，哦，新增的功能，写好了，
然后后面一编辑的功能，都写好了，
都帮你写好了，哦，这个就是它的支架的主要功能，哦，支架的主要功能，它什么都帮你写好了，哦，什么都帮你写好了，连界面都帮你写好了，哦，界面都帮你写好了，就
表单嘛，哦，表单嘛，验证嘛，然后 HTML help 产生控制项，哦，这些东西全部都帮你写好了，
那你还要写什么？哦，那你还要写什么？这个是不是很像那个 phone view？ 哦 ，ASP 打内的那个 phone view， 可是 ASP 打内的 phone view， 你还要自己去定那个栏位，可是这边不用，哦，它一股脑就直接帮你产生了。产生好之后是可以用的，是完全可以用的。
那他加入这个方法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他希望能够简化你在写表单应用程式的逻辑。对，但是通常你不会喜欢那个预设，哦，通常你不会喜欢预设的东西，你会去干，哦，
或是你喜欢，但是你的老板不喜欢，哦，你的老板一定会叫美工重新弄一版，那这个时候你就辛苦了。因为你就要做套版，哦，但是它至少已经帮你省掉了像 server 端的负担，哦，因为 server 端的程式当然都帮你写好了，除非你要额外加一些逻辑，好，所以这个功能其实是很实用的，很实用的一个功能，好，
哦，只不过我对它的翻译真的是，好，哦，然后再来就是在 MVC 的动作执行过程里面，它会有一个叫做 filter。哦，有一个叫做 filter， 就是你可以拦截这个 request 做一些特定的要求。哦，那在 MVC 4以前，哦，我可以自由的去定义一些 filter， 啊，哦，定义一些 filter， 然后加进我的，哦，加进我的整个专案里面，或者是特定的方法上面。那可是有时候我会希望能够把这个 action filter 给关掉。哦，但是在 MVC 4的时代是没有办法关的。哦，所以到了 MVC 5的时候，它加入了一个 override action filters 这个特征，哦，这个特征项，然后让指定说这个方法在执行的时候要略过所有的 action filter， 哦，略过你原本已经定义好的 action filter， 然后之后你就可以定义你自己新的 action filter。哦，这是一个小改良。那另外一个验证过滤器是能够让你直接去控制，哦，直接去控制你应用程式的验证流程，哦，验证流程。那当然你要自己去实做那个 authentication filter，哦，这个界面，它有两个方法，哦，一个是验证，一个是验证的 challenge，哦，这两个方法你复写之后，你就可以享有你自己的一个验证的过滤的能力。
不过这个功能。有时候会需要用到，不过如果是小网站应该是用不到，小网站应该是用不到。如果是比较大的，你需要做一些使用进一步的使用者的验证的功能的时候，你就会需要它，哦，你就会需要它。那再来就是 API True， 这里只有 5% 的人使用过 MVC， 那这 5% 里面的人有没有人用过 API？ 啊，完了，哦，都没人用过。哦，那
其实你就把它想象成是没有 view 的 MVC 就好，对，因为它也是 MVC 架构里面的一支，哦，的一支。虽然我想现在是把它独立看待，哦，把它独立看待，但它还是 MVC， 它看起来其实就很像 MVC 啦，它也有 control 的，它也有 model， 哦，只不过它的 view 是 JSON 或是 XML， 哦，就是一个输出的 message 这样。那你要写。哦，你要写到像我们前面所讲的 SignalR，哦，或者是一些，哦，很轻量化的 App 或者 SPA 应用程式的时候，这个一定会写到，哦，这个一定会写到。那在2版里面它加入了几个特性，像是属性路由，哦，属性路由就是我直接在 HView 里面指定 URL routing 的参数，哦，直接指下去之后就可以， 我想有那个功能，我就不需要去 override 那个老体的机制，我直接在属性就可以直接改。然后再来就是 course， 就是 course， 这个在跨网域的时候很有用。跨网域的时候你一定要 enable，你不 enable 那就跨不了。就像前面 signal 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开启跨网域，就是不要开启 course， 不要开启 course。它只是这边的资源是把 course 的 enable 的那个流程简化到你只要加上 enable course 这个属性就好了，简化到这种程度。时间的关系我也不 demo。然后再来就是 identity。这个功能我相信一定是被骂最多的，一定是 ACP.NET2 的那个 membership 有没有？有没有线上网站有在用的？应该是没有吧？对，因为那个栏位很固定，就不能改。改的话我要实做17个界面，不是17个方法，17个方法都要实做完，我才能够用所以这个功能被骂翻了。但是在 ASP.NET Identity 的这个版本里面，它允许你自己去设定栏位，它允许你自己去设定栏位。那设定的方法，设定的方法就这8个步骤，这8个步骤做完就 OK 了，这8个步骤。那其实比较重要几个步骤，像第一个启用 migration， 这个要在 NuGet 的那个 console 做。这个要在 NuGet 的 console 做，也就是程式套件管理员的套件管理器主控台。那个 database migration 的 enable 功能要在这里做，还有就是 add migration 的功能，还有 update database， 这三个功能全部都在这做，全部都在这里做。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去改 identity models， 这个地方是以预设的范本为主，预设的范本为主。那在范例里面有一个已经改好的版本，那在改好的版本里面，我有特别加上 custom field， custom field 这个注解，只要你看到这个注解就是新加的，就是新加的，然后做完之后，你要去改 view， 去改 view， 加入你那个新栏位的表单。的表单控制项，最后修改 controller 里面的注册控制项，注册的流程，让它可以吃进新的栏位，这样就可以了。虽然看起来很麻烦，但是比不能用好，比不能用好。对，那这一个 URL， 它写的不错，它写的不错，它把整个流程都写出来了。所以如果说你看这个可能看不太懂的时候，你可以去看那一篇文章，那一篇文章把整个流程都写出来，而且图文并茂，图文并茂，所以应该很容易读。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真的没有办法一一呈现。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东西，虽然 ABC 版讲的很少，但是因为大家都没有用，都比较没有在用 ABC， 所以我把 ABC 的整个概念跟大家都说明了一遍，就是它不会取代 Webform， 它真的不会取代 Webform， 所以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它真的不会取代 Webform， 但是我们很建议大家跳来 MVC， 因为它的弹性，它的弹性比 Webform 强的太多了。只要你写出一个完整的 App 之后，你再去回去和 Webform 比较，你会发现弹性多很多，多很多。那在 MVC 5和 Web API 2，它新增的功能可以让你有很多的一些应用，像是刚刚讲的 ASP.NET Identity，它可以允许你制定会员的栏位，然后跟它共享，相同的安全机制，或者是说有 API 的属性路由啦，或者是说 MVC 5的刚刚所说的那个翻译的很奇怪的那个东西，其实它都蛮实用的，只不过它都是预设范本，所以不改的几率比较低啦，不改的几率比较低，但是它确实减少了你的功，好，那如果说你想要去学习 MVC 的话，官网一定要去看，官网里面有很多教学课程， 有很多教学课程，而且都是 step by step 的，所以可以去看。它里面包含了一个叫做 ABC Music， 这个翻译专案很不错，很不错。那 Web API 的话，当然官网也有，官网也有。那台湾的 NSDN 的部落格上面，针对2013的新功能有很多精彩的，很多精彩文章可以看。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学习 MVC， 但是你又苦无对象，或者是苦无资源的话，你可以找他们，你可以找他们。我希望他们南部开一下课啦，因为他们都在北部，他们是一个台湾推广 AC 打内 MVC 算是蛮成功的一个社群。那这个社群写了一本书，稍微让我打一点点广告。你可以看这本书来学啦，这本书是目前台湾唯一有介绍 Web API 的，唯一有介绍 Web API 的书，而且还差不多200页，还是被我砍，它原本内容是280页，后来为了篇幅关系被我砍到剩下，砍到低于200页，不然这本书的厚度绝对比家还厚。好，那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课程。不好意思，我拖了大家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好，谢谢大家。
所以那个讲义啊，就是简报我已经上传到就是粉丝团的，然后就是搜寻 MSDN 台湾就可以了。然后影片档的部分可能要。